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宦官毒狠赛雕虎，狡黠阴险似柴虎，一肩更比一肩损，吃人皮骨不吐胡。
汪直并没有满足于目前的业绩，谦虚地认为还需要不断的进步。为了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权威，他决定寻找第二个重点打击的目标。不久后，他找到了。这次被盯上的人叫做杨业。他本人虽然只是个小官，名气不大，却也不是等闲之辈。他的曾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杨中的杨荣。由于在家惹了麻烦，他和他的父亲杨泰一同来到京城暂住。对汪直来说，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这一次他准备大干一场。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件事情最终也解决了自己。汪直派人逮捕了杨业和他的父亲杨泰，关进了大牢。在牢里，汪直耍起了流氓，他下达命令给杨业表演了东厂乐队最拿手的节目弹琵琶。所谓弹琵琶，并不是演奏音乐，而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艺术。具体说来，就是用利刃去剔人的肋骨。据说行刑之时痛苦万分，足可以让你后悔生出来。这一招当年开国时老朱也没想出来，是东厂的独立发明创造。可怜杨业先生足足被弹了三次，体力不支，竟然就死在了监狱里。可是汪直却并不肯善罢甘休，一定要把事情做绝。他接着安插罪名，判处杨业的父亲杨泰死刑斩首。此时的西厂也已经嚣张到了极点，比如杨业的叔父杨世伟时任兵部主事，西厂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，逮捕证也没一张，就跑到他家里去抓人，半夜三更搞得鸡飞狗跳。住在旁边的翰林侍讲陈音听见动静十分恼火，拿出关老爷的派头，隔着墙大喝一声：你们这样胡作非为，不怕王法吗？可对面的西厂特务倒颇有点幽默感，也隔墙答了一句：你又是什么人，不怕西厂吗？事情闹大了，汪直却满不在乎，毕竟杨业本人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。可后来事情的发展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。他没有想到，虽然杨荣已经死去多年，但威信很高，是文官集团的楷模，他的子孙出了事，大臣们怎肯甘休啊。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内阁首辅商禄，他派人查明了杨业的冤情，召集内阁开会，痛斥汪直的罪行，并写了一封奏折给朱见深，要求废除西厂，罢免汪直。其中有一句非常厉害的话：不驱逐汪直，天下迟早大乱。朱见深发怒了，他虽然脾气温和，看到这句话也气得不行。他大叫道：用一个太监也会天下大乱吗？他十分激动，立刻叫来身边的人，传达了他的口谕，让商禄 明白回话，到底是谁指使他的，主谋是谁。朱见深很少发火，但发起火来绝不善罢甘休。按照常理，商鲁要吃大苦头了，但他这次的运气实在不错，因为奉命传旨的人是司礼太监怀恩。怀恩山东人，本姓戴，宣德年间因父亲赦罪抄家，他被逼入宫成为宦官，改名怀恩，历经三朝，最终成为了手握重权的司礼太监。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，正是他多次挽救了时局，并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，将朱佑樘送上了皇位。怀恩奉旨出发了，他刚刚领教了朱见深的怒火，却没有想到在内阁等待着他的是另一个更为愤怒的人。怀恩来到内阁，刚好商陆、刘吉、万安等人都在，他便二话不说传达了朱见深的口谕：奏折是谁写的？何人指使？这是两句十分严厉的问话，说明皇帝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可商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不但没有丝毫畏惧，反而拍案而起，大声说道：奏折是我写的，也是我主使的，那又如何？你就这样回复皇上好了，汪直不过是个太监，竟然敢私自关押处死朝廷官员，擅自调动边关将领和内宫人员，让他这样放肆下去，天下必定大乱，不除汪直，王法何在？商陆这一激动，内阁的全体成员也跟着激动起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大有闹事的苗头。关键时刻，怀恩保持了镇定，他安抚了商陆等人，即刻紧急回复朱见深，转述了商陆的回复，希望朱见深认真考虑。听完了怀恩的汇报，朱见深感到了一丝恐惧，他意识到商陆是对的，汪直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威胁的人，必须采取行动了。不久之后，朱见深下狱，罢免了西厂，将汪直逐回御马监。对于内阁来说，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，商陆等人弹冠相庆，高兴万分。但与此同时，御马监太监汪直却并不沮丧，因为他十分清楚软弱的朱见深不会坚持多久，他仍然需要自己，不久之后他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汪直是对的，对于朱见深而言，正确还是错误，忠臣还是奸臣，都并不是那么重要。童年时候的经历给朱见深打下了深刻的烙印，过得舒舒服服就好。所以他需要的并不是在背上刻字的武将，也不是在朝廷上骂人的文官，他只喜欢一种人，听话的人。而汪直就是一个听话的人，不但老老实实地伺候朱见深，还能够提供各种娱乐服务，这样的人上级自然不会让他闲太久。于是不久之后，西厂重新开张，汪直也成为了新任厂长。汪直又一次达到了他太监生涯的顶峰，然而不久之后他 他就犯了一个错误，一个他的先辈曾经犯过的错误。和王振一样，汪直也有着一个横刀立马的梦想。既然是个太监，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干好这份有前途的工作。可汪直先生偏偏要出风头，但问题是当时边界比较平静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汪直贯彻了新的边防方针：人不犯我，我也犯人。事实证明，汪直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孬种。他所谓的进贡啊，不过是杀掉人家进贡的使者，或是趁人家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去骚扰一下老少妇孺，等人家来报复了，他又成了和平主义者，一溜烟的就逃了。可经过他这么三下两下胡搞，鞑靼和辽东各部落真的被惹火了，不断的到明朝边界找麻烦。朱见深纳闷了，原本平安无事的边境突然四处传来战报。他没有相信汪直的鬼话，而是自己派人出去打听，这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汪直惹出来的。这下他火大了。朱见深同志啊，要求不高，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过两天安逸日子，没事研究一下金丹春药之类的化学制造。可是汪直偏偏不让他消停，他开始对汪直不满了。这种情绪很快被两个人察觉到了，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汪直彻底打垮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李资醒，另一个是尚明。他们两个人决定抛弃以往的成见，精诚合作。尚明寻找汪直的罪证，而李资醒则串通万安上书告状，双方各司其职，准备着最后的进攻。成化十七年，机会来了。这一年，鞑靼部落开始进攻边界。朱见深接到消息，十分不满，立刻找汪直进谏，直截了当地对他说：“你自己惹出的麻烦，你自己去解决。”汪直大气儿也不敢喘，就连夜去了宣府。可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，人家已经抢完东西走了。汪直便急忙向皇帝打报告，说：“这边已经完事儿了，我准备回去。”朱见深同志回复：“那里非常需要你，多待几天吧。”尚明和李资醒敏锐地感觉到汪直快要完了，他们立刻按照计划发动了最后攻势。一时之间弹劾满天飞，原本的优秀太监、先进模范突然变成了卑鄙小人、后进典型。朱见深立刻下令关闭西厂，将汪直贬为南京御马监。出来时还风光无限的汪直灰溜溜地去了南京，沿途风餐露宿，以往笑脸相迎的地方官们此时早已不见了踪影。汪直已经没有别的野心，只希望啊能够安心到南京做个太监。可是自古以来就有痛打落水狗的习惯，尚明还嫌他不够惨，又告了一状。这下子汪直的南京御马监也做不成了，只能当一个小小的俸禄。他又操起了当年 刚进宫时候打扫卫生的工具，在上级太监的欺压下干起了杂物。成化初年进京，成为奉御，成化十九年又被免为奉御。十几年，从默默无闻到权倾天下，再到打回原形，一切如同梦幻一般。明史没有记载汪直这位风云人物的死亡年份，这充分说明了此人已不值一提。汪直的离去，最为高兴的自然是上明了，东西兼派终于可以统一了。可他没有想到，下一个倒霉的人就轮到自己了。要说先派掌门李自省也实在是不够朋友，当年弹劾汪直的时候，他就给上明准备了另外一份备用本，没等过河他已经准备拆桥了。很快言官们就把矛头对准了上明，纷纷上书弹劾他的罪行。于是上明掌门终于也被盟主大人废了武功，去明孝陵扫地。先派和后派打倒了显赫一时的奸派，成为了武林的主宰。当然了，这两派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江湖还是那个江湖，但就在一片黑暗之中，光明的种子开始萌芽了。说来可笑，亲自播下这种子的居然是李自省。因为正是拜他所赐，上明和汪直才被赶走，从而使得另一个人登上了掌门之位。这个人就是司礼监怀恩。怀恩敏锐地抓住了时机，安排自己的亲信陈准登上了东厂厂公的位置，全面掌握了监派的大权，小心地保护着光明的火种，等待着时机的到来。我一直认为啊，这好人和坏人是不能用职业以及读书多少来概括的。饱读诗书的大臣有很多坏人，而以文盲居多的太监里也有很多好人。郑和自不必说，而成化年间的怀恩也是其中的优秀代表。他本来出生于官宦之家，衣食无忧，却飞来横祸，父亲罢官，家被抄，他自己被送进宫内，强行安排做了宦官。最缺德的是，皇帝陛下竟然还要他感激涕零，赐了个叫怀恩的名字。在这样的境遇下成长起来的怀恩，如果尽干坏事儿，那实在是不稀奇的。可怪就怪在这位仁兄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。在鬼哭狼嚎妖风阵阵的成化年间，他和商路努力支撑着大局，但怀恩要比商路聪明得多。他早就看出了这黑暗时局的真正始作俑者不是梁方，不是李自省，甚至也不是万贵妃，而是软弱的朱见深。因为这乱七八糟的五派都是为皇帝服务的，春派给他提供化学药品，先派为他求神拜佛，监派为他打探消息，后派照顾他的生活，混派拍他的马屁。只要朱见深还活着，这出丑剧将一直演下去。所以当商路心灰意冷退休回家时，怀恩 依然坚持了下来，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找到了破解这片黑幕的唯一方法——朱佑樘。他曾与后宫的人们一起保守过那个秘密，也经常去看望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在张敏说出实情的时候，他主动站了出来，为此作证。他见证了朱佑樘的成长，并且坚信这个饱受苦难的少年一定能够成为他心目中的明君英主。他最终没有失望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